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5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资深官员说，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与中方会谈期间将会强调两国关系需要护栏，防范陷入冲突。美国资深官员星期六介绍说，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天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的时候，将会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欢迎与中国的竞争，但是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场所和护栏，防范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这位官员说，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需要用负责任的方式来到管理竞争。他说，谢尔曼副国务卿将会强调，美国不希望这场激烈和持续的竞争转变为冲突。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希望确保存在护栏和界限，来到负责任地管理两国的关系。他将会明确地表示，美国虽然欢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激烈和持续的竞争，每个人都需要在公平的竞争场所遵守同样的规则。谢尔曼副国务卿计划星期日是抵达中国天津，星期一离开。一位官员介绍说，天津的会谈将是双方阿拉斯加会谈的延续，两国关系的所有层面都会讨论。他说，美国认为高层官员保持开放的通讯的线路，举行坦率和公开的讨论，甚至就他们之间有关的分歧的地方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讨论是很重要，事关降低两国之间的潜在误解。路透社说，美中双边关系已经恶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天津的会谈取得显著成果的前景在外交政策圈里面几乎是无法想象，但如果会谈顺利，就可能为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稍后时间的最终的会面是打下基础。这个会面有可能在10月底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期间是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即将启程前往东南亚进行访问，他将在新冠疫情继续困扰东南亚之际，让当地对中国日益提升的军事能力感到担忧的盟友是感到放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五在阿拉斯加对陪同他前往东南亚进行访问的记者说，这个将会是一次非常之好的访问，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稳定增加了价值，所以他的目标是增强友谊。奥斯汀即将对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这个将是拜登政府一位内阁成员首次访问东南亚，亦都是奥斯汀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奥斯汀在较早时候说，亚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首要战区。奥斯汀原本计划6月份率领大型的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年度对话，但会议因为新冠疫情取消，他计划这次的访问新加坡期间在7月27号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主题的演讲，可能涉及他讲过的对中国在当地的侵略行径采取综合压制的新视野。奥斯汀上个星期三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他在访问东南亚期间计划重申美国对海上自由的承诺，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无益和没有根据的声索是违背了海上自由。奥斯汀说，美国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应该能够决定这些规则。美国经常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使命，反对中国的领土声索，促进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星期六继续进行，并且颁发了首批的金牌，最终驱散了这次奥运因为新冠病毒造成的部分的阴霾和产生的争议。虽然东京奥运开幕仪式不同以往，但是第一日的赛车、柔道和游泳等的比赛仲是令人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之下体会到奥运比赛更加熟悉的一幕，观赏到世界顶尖高手的表现。中国选手杨倩24号在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当中摘取本届奥运会的首枚的金牌。日本选手高藤直寿夺得男子60公斤级的柔道比赛冠军，为日本夺得首枚金牌。伊朗选手福鲁吉摘取男子10米气手枪的金牌。厄瓜多尔的选手卡拉帕斯摘取了男子公路是单车比赛的金牌等。两名美国的射箭运动员说，星期六他们在未接种疫苗的情况下参加比赛是个人的选择。 主办单位并且说，另外一名选手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这些都让被禁止到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再次感受到疫情对这次奥运的冲击。高藤直寿在夺金之后说，他在之前的奥运会上只是夺得了铜牌，他说里约奥运会是令人失望，而今日的成就是来之不易。2020年东京奥运会克服大流疫带来的种种阻力，终于在星期五在东京开幕，但是赛事刚刚进行一日，主办方和运动员很快又发现困扰他们的不只是德尔塔病毒变种和日本国内民众对冒险举行这次运动会的不满，炎热和潮湿的天气成为他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新的巨大挑战。综合美联社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很多运动员虽然在备战期间针对东京的气候条件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但是比赛开始之后才发现这里的气候比他们预料的更差。俄罗斯射箭运动员斯维特兰娜·贡博耶娃星期五在资格赛当中因为承受不住高温天气而晕倒。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的选手帕夫柳琴科娃在比赛当中因为体力不支而叫停，他拿着一个空气管吸气，他对赛场上面的冰箱里面没有冰块感到沮丧。德国网球运动员莫拿巴特尔在比赛当中因为太阳光太强看不清自己抛弃的球而连连失分，最后输了给他的对手伊加斯亚泰克。星期六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开始的时候，气温飙升至34摄氏度，实际感觉温度是超过38摄氏度。美联社引用帕夫柳琴科娃说，感觉太不好了，他实在是很不舒服。塞尔维亚网球运动员祖高域似乎表现不错，炎热并没有阻止他的场上发挥。在与玻利维亚的选手德莱恩的比赛当中，祖高域轻松获胜。祖高域在谈到比赛感受的时候说，脱水的感觉多次出现，空气不流通。俄罗斯网球选手梅德韦杰夫在比赛之后说，东京的热浪是最差的，但他说这个是奥林匹克，你要拿奖牌，不能够说来到这里一直埋怨炎热的天气。他建议组委会将所有比赛都改到傍晚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暴雨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剖析咁中国同美国嘅金融脱欧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得到呢？我哋亦会报道共和党嘅国会议员致函美国奥委会，要求冬季奥运会嘅选手唔好用中国嘅数字货币。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记协主席指港版国安法之下新闻自由支离破碎，佢促请当局停止拘捕新闻工作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已经一年，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发表题目叫做《破碎的自由2021年度言论自由报告》，形容过去一年香港传媒环境急速恶化，自由在极权之下被摧毁，变得支离破碎。这份报告并且关注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因为高层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冻结资金，被迫停止营运。《苹果日报》停业之后，警方在今个星期三又上门拘捕该报的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 较早前被捕获准保释的前副市长陈佩敏以及前主笔冯伟光亦被取消保释，扣留警署调查。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就对香港警察一再拘捕新闻编采人员表示不能够理解，他促请当局停止拘捕新闻工作者。下被美国之音中文报特约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内两度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大规模搜查报社，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内超过10名管理层和编采人员被警方拘捕，并且冻结超过232万美元的资金，难以继续维持网站和报纸出刊的运作，成为国安法下首家受压关闭的媒体。最后一份《苹果日报》6月24号发行破纪录的100万份全部售罄。事隔一个月左右，警方星期三即是7月21号清晨6点左右上门拘捕该报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指控他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警署扣留调查。警方国安处星期三亦都撤销较早前被捕的《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和该报前英文版总编辑冯伟光的保释安排，他们星期三再度被捕，警方指他们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亦即是两个人早前被捕的控罪。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星期三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接受传媒提问的时候，对警方一再拘捕新闻编采人员表示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当局不了解传媒机构的运作。
觉得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去拘捕一些的编采人员呢，我们是百思不得其解，讲出来的原因也都讲不清是什么。咁即係我哋都係擔心嘅，就係當局其實成日點樣去理解新聞工作？譬如頭先我講，佢哋知唔知其實公司嘅管理同編採其實係獨立嘅，編採嘅做嘅決定係好多人有機會做嘅。掌唔掌握啲説法咧？我覺得佢哋未必掌握。啊，譬如我哋都見到第一次搜蘋果嘅時候，有啲編採人員啊、編輯話啊，都一齊做一直播咗採訪，警方話：，你做編輯唔係批下嘢、改下嘢嘅咩？咁樣，咁就係話俾一解唔係啦。其實做編輯係有好多工作嘅，可以。
陈朗星表示，保安局以至警方国安处高层不了解传媒机构的运作，拘捕行动可能会有误判，希望法院处理相关编采人员保释申请的时候，可以说明国安法拘捕新闻工作者的红线。
我们即作为记者一定是不希望见到编采人员做是即做内容去写报道做评论的人是会被捕的。咁即係你都見到林文忠先生咧，佢係喺成個蘋果日報最後嘅歲月咧，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冇咗佢咧，蘋果出唔到版嘅。咁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呢一個係一個好典型嘅新聞人，佢嗰個嘅即係角色崗位點樣發揮。咁我希望警方盡快交代咯，亦都期望法院咧喺處理呢啲保釋嘅時候咧，因為控方係會提出佢哋有邊啲文章是有問題的，但是因為受那個條例影響、法例影響，我們是不報道得的。其實涉及這麼大公眾利益，希望法院涉事的法官都可以重新考慮，告訴清楚給社會聽，究竟做什麼評論、寫什麼報道是會被人拉去上法院，連保釋都保不到的。
陈朗星表示，被捕的《苹果日报》高层和编采人员部分可能身兼公司董事，但是他强调传媒机构的管理层和编采部门其实是分开运作，促请当局停止拘捕新闻工作者。
特别《苹果日报》的编采人员是堕入了个法网，但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关系呢，就當局其實可能搞錯咗嘅，佢哋咧就成日都即係譬如啲警方陳述嘅案情就話，哦佢哋因為係嗰啲公司嘅董事，所以咧佢哋就係知情，即係好似有一個陰謀啊，咁佢既然係董事，佢就梗係牽涉其中啦。咁我就話俾佢聽，佢哋董事之餘咧，其實佢哋編採人員嚟 嘅，嗰啲係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執行總編輯，佢哋係要做一啲嘅編輯嘅決定嘅。而做呢啲編輯決定嘅時候咧，可能你會覺得喂。明明就係因為你哋有個咁嘅計劃，所以就有啲咁嘅報導啦。但係佢唔知道編輯同埋管理咧係分開嘅。講真，唔係每一個董事都可以指揮到個編輯室做乜嘢嘅。
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後，香港記者協會上個星期四，即係7月15日發表題為《破碎的自由》嘅2021年度言論自由年報。年報總編輯楊建興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傳媒環境急速惡化，自由喺極權下被摧毀，變得支離破碎。官方對其他媒體嘅打壓經已展開，未來將會更為明顯。陳朗星解釋，國安法下香港的新聞自由變得支離破碎，他形容為散散收收，即是零零碎碎，其實不算有新聞自由，很多敏感議題都會有所顧忌。
但是問題是，我們坐在這裡的行家都知道，如果我們寫某些內容，即是會有危險，會有出事。譬如很老實講，大家都知道談及獨立的問題，談及制裁的問題，現在可能甚至談及梁建輝案件的問題，你怎樣去定義它，你怎樣去說它，都已經成為了一個可能會有後果的情況。
那你有什麼意見呢？即有些東西就是個事實來的嘛，
是
有人說了，有人做了，你報不報呢？因為有些評論，有些人出來要呼籲，那你們怎麼說先，報不報呢？你作為記者
冇啊！大家都係唯有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大家每間自己去拿捏咯。譬如我自己工作嘅機構，我哋就即係上司又話咗報道就冇得妥協嘅。
報道就實報，即係陳大文講乜？
係啦，陳大文講乜？陳大文去咗美國，佢講乜嘢？我哋都報嘅咁。
陳朗星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會見記者的時候，被問及國安法的紅線，沒有清晰回應，只是推說新聞工作者心知肚明。他認為國安法其實是政治問題。記者問及星期三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兩週年，《蘋果日報》停刊之後，沒有主流報章作深入分析報導，只有網媒立場新聞以前香港電台鏗鏘集班底蔡玉玲和鄭思思製作錄像新聞專題，繼續發掘721事件的真相。陳朗星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有些容易受控制的傳媒到底是不是主流，他相信香港市民都會看到。他承認香港人可以接觸的新聞內容越來越受到限制，這個是事實，但他強調只要一日香港沒有網禁，他相信香港人仍然可以獲得不同角度的資訊。陳朗星上個星期四在記協發表年報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七一銅鑼灣襲警案，當場有多家網媒做現場直播，將案發時的實況呈現出來，他認為網媒的報導未必對當局不利。記協年報總編輯前主席楊建興表示，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很多評論員、學者都不敢接受訪問，他慨嘆香港從來未出現這樣的情況，過去一年是他自1984年從事新聞行業以來新聞自由最差的一年。楊建興表示，去年記協的年報題為《危城下的自由》，今年想不到任何字眼能夠形容目前的境況，最後年報名為《破碎的自由》，因為在極權管制之下，自由越來越支離破碎。尤其當經營26年的一傳媒旗下《蘋果日報》被指控幾十篇文章違反港區國安法，當案件仍然在司法程序未正式審訊，該報的戶口已經被凍結，最後停運，他認為清楚見到國安法的殺傷力和破壞力。楊建興又表示，暫時未想到類似一傳媒《蘋果日報》的情況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國國會內多名共和黨議員針對美國運動員可能將會在2022年冬季奧運會期間使用北京當局發展的數字貨幣所引發的數據安全疑慮提出了他們的擔憂。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採訪報導。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威克以及是拉米斯在7月19日致函美國奧委會，要求美國運動員選手在明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期間禁止使用中國的數字貨幣。議員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他們是擔憂中國政府可能使用數字貨幣來監視美國運動員。議員說，數字貨幣完全由中國人民銀行掌控，可以完全被他們的中央銀行追蹤以及跟蹤。議員在聯名信當中說，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些新興技術鎮壓維吾爾少數民族、香港人以及中國各地爭取言論自由的人，這些擔憂顯得是格外重要。他說，這些擔憂不是假設性的，反之就是好像微信等數字支付平台早已經是被用來是監視、威脅以及是逮捕中國公民。早移動支付在過去幾年裏面發展迅速，目前已經成為了中國各大小城市主導民眾消費購物的支付方式。不過包括由騰訊以及阿里巴巴運營的兩款主要移動支付應用程式，通常都需要與中國國內的銀行帳戶連接，意味著在中國外國遊客在未有中國銀行帳戶的情況之下，無法輕易使用這些的軟件。中國人民銀行自2014年起成立法定數字貨幣研究小組，致力於發展數字版人民幣，亦即是 E。 目前仲未清楚呢一款由中國政府率領研發、仍然喺度測試嘅數字版人民幣幾時能夠正式上路。中國人民銀行在7月16日以中英雙語公布了長達21頁的中國數字人民幣研發進展白皮書，內容提到，沒有銀行帳戶的社會公眾可以通過數字人民幣錢包享受基礎金融服務，短期來華的境外居民可以在不開立中國內地銀行帳戶情況之下開立數字人民幣錢包，滿足在中國日常支付需求。白皮書仲指出，截至6月底，中國在他們的境內132萬個試點的場景已經進行了大約一年的數字人民幣測試，並且開通了超過2087萬個個人電子錢包，在351萬多個的對公錢包累計交易數為是7075萬餘筆，交易的數額為人民幣345億元，亦都是大約合共53.9億美元。不過外國人通常並不包括這些中國政府進行的數字貨幣系統測試，這些測試僅僅是限於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居民。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在上個月表示，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將會是數字貨幣電子支付系統下的一次關鍵運作試點，北京冬奧會預計將會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舉行。美國共和黨議員在聯名信當中是強調，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奧委會和美國國務院、美國財政部以及美國商務部合作，保護美國運動員的隱私不受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影響。而此外，議員還是希望美國奧委會能夠在收到信函的一個月內向參議院商務委員會就他們提出的擔憂進行簡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国内广泛应用的网约车手机应用程式滴滴，日前低调到美国上市之后只是两日就受到中国的监管部门推出的一套组合拳的重击。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是想要主动与美国进行部分金融脱欧。究竟约束科技巨头的情况之下，北京与美国的金融脱欧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网络安全办公室先是在7月2号对滴滴的主要应用程序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暫停新用戶的註冊。隨後，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7月4日滴滴出行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為由，下架了這一款應用程序。之後，網信辦又下架了滴滴旗下全線25款的應用程序。截至到7月15日收市，滴滴的股價為每股12.36美元，低過發行價的每股14美元。除了滴滴之外，另外兩間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應用程序亦都遭到中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的調查，它的應用亦都被下架，分別是貨運物流公司滿邦集團和漢準網營運的 BOSS 直聘在線招聘平台。這兩間公司亦都在6月份在美國上市。受到中國政府強力監管行動的影響，路透社援引三位不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話報道，中國醫療大數據公司凌克科技亦都決定擱置前赴美國上市的計劃。這個是滴滴事件之後已經知道的首家撤回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在落實監管之際，中國政府亦都表示將會收緊中國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規定。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證監會正在起草規定，要求企業赴海外上市前需要得到監管部門的批准。國家網信辦亦都將會牽頭對申請赴海外上市的企業進行跨部門審查，嚟到確保上市計劃唔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此外，國家網信辦喺7月10號發出通知，對修訂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徵求意見，要求用戶超過100萬嘅互聯網公司必須去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呢啲新嘅措施將會大大增加中國企業潛赴海外，特別係美國上市嘅難度。在此之前，中國企業赴海外上市並不需要得到中國國家網信辦的批准。在2002年中國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取消了企業赴美上市的前置審批程序，亦都為中國的民營企業以所謂小紅籌的方式潛赴美國上市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政策環境。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認為，中國加強科技企業監管以及抬高潛赴美國上市門檻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有直接的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這個事情問題出在中美關係上，為何以前的監管沒有那麼嚴呢？主要是現在從大環境來說，中美關係不好，要是中美關係好的話，這個都不會是問題。2020年1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票通過針對中概股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並已經由當時的總統特朗普簽署成為法律。該法要求在美國掛牌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遵守美國會計監督規則。如果美國的監管機構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連續三年沒有辦法去審查外國公司的海外公共會計事務所，該公司就將會面臨退市。外國公司問責法的落地加劇了美中之間的監管對峙，北京和華盛頓多年來一直就是否能夠披露中概股的審計底稿問題相持不下。中國認為審計底稿可能會包括敏感信息，如果披露給美國政府機構會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財新週刊7月12日出版的第27期封面報導說，中國網絡安全審查全面收緊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擔心美國的長臂管轄帶來數據外流隱患。報導引述一位資深投行的人士說，滴滴或者被迫於經濟利益向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提供數據。統計數據顯示，滴滴出行的中國活躍用戶達到3.7亿，活躍司機達到1.3亿，滴滴全球的活躍用戶為4.9亿，活躍司機為1.5亿。此外，滴滴在2017年獲得到導航電子地圖製作甲級測繪的資質，掌握了包括車輛定位、周邊環境等大量精準地理數據，甚至有講法說可以通過滴滴的大數據定位哪一個 在哪个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7月10号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打压，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能够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股权由境外资本掌握或者是和去境外上市等原因就导致国家安全漏洞。但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西·弗里德表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担心敏感数据外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现实就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和任何美国政府机构都不会寻求得到这一类敏感数据，担心数据外流的讲法是无稽之谈。他对美国之音说，每三年去检查一次审计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会要求提供这一类信息，美国监管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这一种信息。据我所知，这个和任何监管的目的都无关。对于需要将数据交给美国的讲法，滴滴方面已经出面否认了。有高层管理人员在新浪微博上称，滴滴所有中国数据都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是北京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亦即不鼓励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尤其是在两国争夺科技霸权之际。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对滴滴的打压可能是北京主动推动与美国金融脱欧战略的一部分。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出于风险考量，选择在高科技企业和关系到基础数据的企业主动与美国的资本市场脱欧。他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并不只是要惩罚滴滴和其他不听话的企业，亦都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切断中国科技企业和华尔街的联系，部分和美国资本市场脱欧。从这个目的来看，它亦都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认为，与美国金融脱欧或许是北京的长期目标，但短期内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具备给予好似滴滴这种高科技企业的 IPO 的能力。他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现在不能够这样做金融脱欧，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有真正建立起来，没办法处理相对较新和难以估值的公司的 IPO， 这个是美国市场擅长的事情，而中国市场现在还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最佳的猜测就是，中国政府并不是想在不久的将来去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我认为他们对某一些类型的公司有特定的担忧，但从长远来看，一旦中国的资本市场条件足够好，可以在中国进行 IPO， 他们可能就会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在滴滴事件之前，尽管面临美中关系紧张、监管政策不确定性等挑战，中国企业仍然大举进军美国资本市场。据 Dealogic 的数据，今年截至到目前共有36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已经达到2020年全年的水平。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表示，美国资本市场具备全球任何资本市场无可比拟的优势。他说，首先是个盘很大，流动性好；第二，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市场，不单止是香港，就是东京、伦敦都没办法跟美国去竞美。另外，来美国上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扎根了下来，有些人是从事金融业，他们对中国企业来美国上市创造了非常好的软件上的支持。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的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发行总共募集到125亿美元，远高过去年的同期水平。然而，中国政府约束科技企业的强势手段无疑打击了中国企业前赴美国上市的信心，仍然寻求赴海外上市的企业可能会推而求其次，选择去香港上市。港交所的股价星期三最高上升了 6.2%， 显示出乐观的情绪。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北京對香港打壓，特別是通過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不如從前了。他說中國政府對香港所做的事的結果，無疑就是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中心整個轉移到去上海或者新加坡，這個就是中國這次打壓行動的效果，它不會在一夜之間產生效果，但我認為十年之後，香港將會是一個比上海或者新加坡小得多的金融中心。拜登總統星期四對記者表示，他的行政當局將會在星期五今日向美國企業發出警告，隨著中國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控制力度加大，在香港經營的風險亦都上升緊。金融時報報導援引三名熟悉情況的人士披露，美國國務院將會提出對一系列的威脅的擔憂，包括中國有能力獲得到外國公司在香港儲存的數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同印太地區的經濟體進行談判，計劃推出一項範圍廣泛的數字貿易協議。分析人士就對美國之音說，有關的措施不單止可行，而且是有必要，可望會得到區域國家的熱烈回應。但亦有批評人士認為，拜登總統的這個計劃可能不會取得成功。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彭博新聞社7月12號獨家報導說，拜登政府正在考慮一項涵蓋印度太平洋經濟體的數字貿易協議，以尋求壓制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方法。雖然這項涉及到眾多區域經濟體協議細節仍然醞釀當中，但是分析人士說，該個計劃很可能會為數字經濟制定標準，包括數據的使用、促進貿易便利化以及電子海關安排等的規則。彭博社的報導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講話，這項議當中的協議可能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新加坡等國家。自拜登總統今年一月份上台以來，一直試圖採取廣泛的外交努力，爭取同美國在各個地區的盟國以及志同道合者聯合起來，共同應對北京在全球以及地區的影響力。白宮目前議議當中的這項數字貿易協議牽涉到的亞太地區眾多的國家，業界分析人士對拜登政府這個舉措的可行性看法不一。華盛頓非政府組織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貿易政策研究副主任科里對美國之音說，鑑於美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當中的主導作用，美國提出與志同道合的夥伴達成區域數字貿易協議的建議，這個是最佳的方式，不單止可行，而且是必要。科里認為，其中的很多國家，譬如是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新加坡，已經就數字貿易達成了雄心勃勃以及具有約束力的協議。美國與它的鄰國墨西哥和加拿大亦都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霍利說，這些國家在數字貿易方面已經同意採取進行的工作，和這兩者之間已經存在著的很多的重疊，因此這個只是一個將各種獨立的雙邊以及區域協定匯集到更加廣泛的區域協議之下的問題。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教授錢達爾就認為，拜登政府正在醞釀倡導的亞太國家數字貿易協議似乎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錢達爾教授解釋說，因為美國已經同日本簽署了數字貿易協議，並且主要贊成了全面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當中關於數字貿易的章節。澳大利亞、加拿大和馬來西亞已經成為了該個協議的締約方，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之間已經達成了類似的協議，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就協議的文本達成一致應該是相對容易。對此，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高樹超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美國總統貿易促進權限的最近過期，拜登政府雖然目前不可能就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咁樣嘅全面貿易協定嚟進行談判，但係仍然有可能就類似嘅數字貿易呢啲小規模嘅協定進行談判。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 拜登政府擬議當中的這項亞太地區數字貿易協議可能注定不會成功。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的創建人托勒爾森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試圖是談判印太數字貿易協議，而壓制中國崛起的努力不單止可能是會失敗，而且它的可能失敗的原因應該是促使到美國人開始質疑任何嚴重依賴該個地區幫助戰略長期的可能性。托爾納森表示，正如很多這些國家所明確的表明那樣，以及是前總統特朗普所否定的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結構所顯示的那樣，特別是很多的東亞國家深深植根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製造業的供應鏈當中，因此不敢冒險在商業競爭當中公開挑明是站在美方的立場一邊。如同分析人士所提到，拜登政府醖釀當中的亞太數字貿易協議考慮包括的國家甚眾，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國家之外，馬來西亞、日本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和中國經濟和文化等利益的關係非常複雜，這些國家對拜登政府的這項計劃會作出如何的反應。專家和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些亞太國家總體上來說應該是會對拜登政府的一個舉措是持歡迎態度。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高樹超認為，所有這些國家預期都會給予高度的支持，因為他們一是就是數字經濟夥伴協議的成員，就譬如新加坡、智利和新西蘭，又或者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包括類似的條款的協議的成員國。高樹超補充話，但是他認為出於明顯的原因，中國將會對該個協議保持警惕的態度。蘇珊·阿里爾·阿倫森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研究教授、數字貿易與數據治理中心的總監。阿倫森認為這些亞洲國際是一定是對此是熱情很高，有哪一個會不想擴大同美國這個富裕大市場的數字貿易呢？據一位了解這項數字貿易協議內情的匿名人士對彭博社透露，拜登政府的這項協議還將會是為數字經濟制定標準，包括數據的使用、貿易便利化以及電子通關的安排等等。分析人士說，這項的政策醖釀表明，這是繼前總統特朗普2017年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貿易協議的談判之後，拜登政府為世界上最具是競爭以及戰略意義的地區提出一項經濟計劃的第一步，同時這個亦都是拜登總統應對北京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重要一步。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及數字技術以及是貿易的先驅，華盛頓應該在數字貿易以及是經濟領域拿出一些的舉措，來實現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目標。喬治華盛頓大學數字貿易與數據治理中心總監阿倫森博士認為，美國需要保持自己政策的一貫性，雖然目前的白宮放棄了特朗普式的保護主義數據政策以及對應用程式的瘋狂禁令，但是美國仍然在調查應用程式的禁令以及是政府審查外國投資數據豐富的公司的做法，到底是不是阻壓了中國影響的好方法。阿倫森說，但是在網絡方面，在美國可以見到的中國企業做得更好的一些，其中很多個公司非常之具有創新精神，特別是在金融以及是服務領域，而這個正正是美國數據巨頭所需要的競爭。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錢達爾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是需要通過建立國家數據隱私法以及改革監控法為外國人提供一些的保護，以此來重新確立對互聯網在道義上的領導地位。錢達爾說，他認為這是要比對應用程式實施禁令重要好得多，而對應用程式發禁令是中國使用的一種策略，美國不應該是仿效。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将会是好像跨太平洋官官关系咁样，基于规则嘅方法，就数字贸易亦系国有企业等好多个问题制定未来嘅规则，然后将美国嘅盟友引入呢一个嘅框架，以确保呢个规则得到广泛嘅支持。高树超表示，新嘅数字协议将会发挥类似嘅作用，佢系希望美国呢一次能够将推动实现达成咁样嘅协议，而唔系以好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咁样半途而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内阁会议日前公布的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之后，四艘中国海警局公务船随即驶入尖阁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外界就认为此举是中国对白皮书首次写入台湾局势稳定的重要性而表示不满。日本军方人士和专家对白皮书当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以及将中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称为令人忧虑而并非威胁，提出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咁明载，台湾情势嘅稳定对日本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嘅稳定至关重要。另外，白皮书亦都首次将台湾从中国嘅章节当中抽离，放入新增加嘅美中关系章节当中独立介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响白皮书发布嘅当日指责日本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声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近期在台海附近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明显造成了日本局势的紧张。加上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日益清晰，白皮书明载台海情势是理所当然。
日米の2 plus 2を経て、
他说日美外交和国防二加二会谈以及是日美峰会当中已经公开将台海安全作为国际性的重要安全议题，从这个背景上面来看，将台湾从中国章节当中抽出来，放在美中关系的范围内独立讨论是很自然的。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军事行动越发凶猛，日美同盟亦都了解这样的威胁已经升级到了应该单独讨论作战对策的时机。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院教授川田访治对美国之音就是这么
说。中国が大変攻撃的アグレッシブになってきていて。
川田访治表示，首先中国的军事崛起状况是明显，中美之间的军力平衡逐渐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这样让日美同盟感到紧张。再者，在中国对很多国家内部的介入当中，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介入最为明显。台湾对于民主国家是否能够阻止中国介入是最好的指标。虽然日本一中政策的前提并未改变，但亦都了解到台湾在实质上以国家状态独立运作，和中国的国家运作没有直接关系。对台海问题在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而言，将台湾分配到独立章节讨论是很合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石原忠谷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这次的防卫白皮书对于台湾的处理方式可以从今年初日本发布的外交文件以及是日本政府官员屡次对外提及到台湾问题的情况是可以看出。
防卫白书这次的把美国跟中国关系
石原忠浩表示，这次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独立出来，这个和今年4月份日本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亦都是相同，因为外交与防卫单位必须要以一致的态度对外公开立场，而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对国内社会说明的意义。 台海情勢和日本的安保關係密切，對於日本自衛隊支持台灣的可能方式和參與的程度，專家認為即將在白皮書公佈後逐漸進入討論。太田文雄表示，在各個研討會和民間調查的結果顯示，日本社會是贊成自衛隊支持台海的比例已經是超過七成，亦都反映在官方的態度上面。
自民党は、何らかの支援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太田文雄表示，執政的自民党已经认识到，若然是中国入侵台湾，日本一定得出动自卫队来参与支持。目前政府想开始仔细检讨台海情势在安保法所设定的重要影响事态与全立危机事态的立法界定。在野党当中的立宪民主党以及是日本共产党不太愿意将这个升级到明定法规的高度，但是日本维新与国民民主党的等的立场基本上同自民党是相同，所以后续应该是会进入讨论立法的阶段。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七月初表示，中国若然侵犯台湾，日本应将至此是视为是全立危机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同美国防卫台湾。
日本もアメリカも今台湾に対して台湾を守
川田晃治表示，日本同美国对保卫台湾安全、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之高，但是实际上设想发生的情形，以及是自卫队所参与的程度，以及是方式，仲未有仔细的规划。他是认为，在防卫白皮书将台湾放在中美关系的章节当中独立讨论之后，会开始进行对自卫队参与的模拟试算。日本防卫白皮书当中所提到的北韩的时候指出，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提到中国的时候就表示，造成包括日本和国际社会安全上的重大忧虑。太田文雄对于将中国对日本造成的状况仅仅是以忧虑形容表示强烈不满。他表示，军事威胁包括是攻击的能力和意图，北韩有数百枚的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日本，而中国是有数千枚，所以双方都有攻击日本的能力。北韓在幾年之前聲稱要讓日本變成火海，明顯是有攻擊的意圖，所以日本社會大都同意將北韓視為威脅。對於中國的攻擊意圖，日本政府官員透露，由於2018年日中峰會時候，前首相安倍晋三曾是嘗試將日中關係以競爭轉向合作，不會是彼此構成威脅，所以白皮书并未以威胁形容中国。太田文雄并不认同这个的解释。
中国は今日も尖閣諸島の領海に海警船を領海侵犯してです
ね。太田文雄表示，中国经常入侵日本的尖閣諸島周边地区，并且以入侵台海为前提，在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区建立类似于冲绳加首立空军基地及神奈川县横须贺基地的模拟基地，并且进行导弹试射的练习。与此观察，中国侵占日本领土及军事进攻的意图不是已经很明确吗？他还说，拜登政府在今年3月3日公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特别点出了中国是美国新的威胁，而且是确立有实力挑战国际架构的国家，日本亦都要有一致的认识。
私みたいな自衛官の立場から言いますとね、アメリカと共同。
太田文雄表示，以自卫队军官的立场而言，他认为日美同盟双方必须要对于威胁有一致的认识，才能够以此进行联合战略、作战计划以及是联合训练。否则很容易发生认知不同的问题。太田文雄以他个人的经验说明，防卫白皮书在公布前的几个月会先将草案发布到其他的官方部门进行调整。他在这次的白皮书公开之后，从多位的前军方幕僚以及陆海空军将领交换意见，大家都一致认为同中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 因此他的推测，防卫省将中国视为威胁，但是外务省很有可能为了避免同中国正面冲突而将直持修正忧虑。
你看到中国との間には国交があって、日本と中国との経済は密接に結びついていますよね。
千田房子表示，日本同中国是邦交国，双方的经济关系非常之密切，相较于此，北韩同日本是没有邦交，经济上的关联性趋于零，因此日本对北韩不必客气，对于中国仍然是谨慎考虑，即使是实际上感到是威胁，在外交考虑之下亦都会避免以此为措辞。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社会明显感受到中国对日本造成极大威胁，但是政府的公开档上面目前仲未能够轻易地表示。他指出，日中因为是邦交国，还是有可能透过制度性的对话和谈判的机制来解决分歧，日本仍然是希望能够同中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因此不想直接是指中国为威胁。石原忠浩赞成这样的讲法，并且是进一步的补充。
估计中国这个对这个东海还有钓鱼的周边的一些动作，
石原忠浩表示，中国对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台列岛周边的军事动作，并非是出动军队，而是透过海上警察改变日本控制尖角诸岛的现状。所以中国并非以军方挑衅日本的东中国海周边地区，而是以警察推动向灰色地带改变现状的行动。这个状况确实是构成日本向安保上的威胁，但是相较于北韩以飞弹以及核武威胁日本，这个部分他认为中国和北韩所造成的威胁仍然是有所不同。即使是措辞上面并未将中国列为威胁，石原忠浩认为现时日本并未有在美中之间施展平衡外交的空间，因为在日本的对外关系当中，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紧接着日本所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的四方对话，以及是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面，日本和周边的国家，比如是中国和南韩的经贸关系，固然是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很重要，但是日美同盟仍然是第一个重要，这一方面的局势是绝对不会改变。而美中对峙持续激化的状况之下，日本当然会靠向美国。
去年コロナ这个疫情爆发之前，本来习近平访问日本，那个时候如果有
关于日中关系的前景，石原忠浩表示，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原本是预定习近平访问日本，如果当时成行，日中签署了继胡锦涛之后的后第五个战略互惠文件，日中关系可能会迈向新的时代。日中关系会转向，但是去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推动强硬的战狼外交，导致了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亦都使到日中关系倒退。他认为短期内日中关系很难改善，即使是疫情过后，中日关系要恢复亦都要很长的时间。川田房子真的表示，日本能够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外交，是基于美国在军力上相对于中国处于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面，中国在近年当中变得攻击性是很强，已经造成了日本的担忧和民间的反感，中国的军力大幅提升之后，日本自然会越发靠近美国，而不单止是军力上的变化因素，中国在对外态度上面亦都会越来越强硬，这个更加令日本必须要靠向以美国为首的盟友，和中国的关系就下降了。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在防卫白皮书发布的隔一日，亦都是7月14号的上午，四艘中国的公务船驶入了尖角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其中一艘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尖角周边已经连续152日发现中国的公务船，刷新了2012年9月尖角是国有化以来最长达年数的日数。石原忠浩表示， 中国只是要发现自己对台、对美、对日关系有任何不满意的状况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41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